大土匪孔彦周为了彻底落实这件事儿，把认识中相的人找上十几个来，挨个叫辨认是不是中相，有没有差错，能不能是冒名顶替，能不能是化妆改扮，这十来个人轮流着看完了，异口同音，确实是中相。另外辨认那几个人，中相的夫人儿子全辨认无误。孔彦周把耗子眼一瞪，楚啊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，跟姓孔的为仇作对没有好下场，也慢说是你，就是国家的正牌军，什么样的高等将领见得姓孔的也得退避三舍，你竟敢在佛爷头上点灯，竟敢在官老爷面前耍大刀，你有几个脑袋，今天我扒了你的皮。孔彦周一声令下，把九个人拉到外头凌迟处死，人头砍下来挑到杆子上，挂到秉州示众。另外呢，抓了很多俘虏，孔彦周一查里头没有殃药，这小子这心堵了个疙瘩呀，吩咐一声扫，无论如何把杨妖得给我抓住。他知道杨妖要活着那可了不得，哎呀，这匪兵是四处活动寻找杨妖，结果他们是空去白回，扑了空了。杨妖哪儿去了？杨妖带着十几个人奔西北的方向钻入密林，仗着地理熟悉翻山越岭，早就平安脱险了。等杨妖回到枫树岗，杨山、杨文、杨广、周伦、刘恒大伙一看头领回来了，乐的。杨妖口打嗨声，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甭问，恐怕楚王是凶多吉少啊。第二天消息传来了，楚王全家惨遭毒手，杨妖望着顶州城放声大哭啊。但是他记住楚王的话了，一旗不能倒，这个旗得由我来扛啊。因此杨妖传下令箭，让杨氏三杰率领几支人马收集残兵，能说叫孔彦周都杀绝了吗？那义军的人数还是不少，凡是见着这些人把他们领到枫树岗，大约费了能有半个月的时间，人们陆续集中了，人数还不少，能有五万挂零啊。杨妖召集他们开了个紧急军事会议，第一步确认领导人。那么谁给当这个家呢？毫无疑问，众人异口同音推举杨妖，杨妖就当了大圣天王。打这以后他的旗号就是大圣天王，杨瑶加封五虎上将，另外分派水旱两路的联营，水军头领杨氏三杰，陆军头领周伦和刘恒，封官设置，重新把人马组织起来了。要论才干，杨妖比中相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。另外他吸收过去失败的教训，他这支人马既精 战斗力又强啊。杨瑶把事情全安排完了，想起过去忠相的惨死，决定要给楚王报仇雪恨，这才跟孔建州大战于阮江。关于交战的内情咱不必细说了，双方正式一开战，孔彦州哪里是杨瑶的对手啊？结果被义军打得丢盔卸甲，撇刀扔枪，这小子在顶州站不住脚了，领着残部奔东逃窜。孔彦州是什么下场，什么结果，跟本书无关，咱不必细说。总而言之，这小子是跑了。现在整个湘北地带全控制在义军之下，杨瑶的名声当时就创出去了。老百姓一提起来大圣偏王杨瑶，没有一个不竖大指的，都把杨瑶看成救命的活菩萨。那么这个事情震动太大了，也传到宋高宗赵构的耳朵里了。这赵构咱们说过，就是过去的康王，现在偏居一隅，在临安当了儿皇帝。这小子才没出息呢，不思进取，对金人摇尾乞怜，只要你叫我活着就行，但是对国内是残酷压榨呀。你别看他地盘不大，这家挺讲享受，什么选美女呀，修宫殿呐，玩啊乐呀，天天迷于声色之中。这一天殿头官把本章报到龙书案，他一高兴拿起来看看，当他翻到湖南的战报，眼光落到上面，不瞅便罢，瞅完吓得他吸了口冷气。啊，杨瑶自立大圣天王，把湘北整个给占领了，这还了得吗？要看这意思，早晚南宋非叫他推倒不可呀。高宗啊吃不下饭去了，吩咐外面传点升殿，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宋高宗升坐九龙口，文武朝贺已毕，分立两江。赵构把这本章往下一扔，各位卿家传阅，告诉大伙轮流看，文官看完，武官看，看完之后众人的脸色全变了。殿头官要把本章捧回龙书案，宋高宗这才说话，各位爱卿，杨瑶何许人也？因何发展到这种地步？首相李俊在旁边过来了，陛下明鉴，据臣所知，杨瑶出身贫寒，无非是个狩猎打鱼之人，战乱年间他钻了空子，煽动饥民造反，又捡了忠相点家底儿，因此才成了气候。不过是乌合之众，陛下休要担忧。
嗯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怎么是乌合之众呢？现在他占据六州，兵强马壮，而且四方居民纷纷投靠于他，不久将要顺长江打
奔临安。真要如此，朕的江山社稷可怎么办呢？朕看必须事先下手，将他铲除为上策。请你看看何人可替朕分忧。这李靖跪在那块想了想，陛下容奏，臣保举一人，要想平灭殃妖，重整乾坤，非程昌玉不可。哦，程昌玉，来人，宣左都御史程昌玉上殿。
陛下有旨，程昌玉上殿。
臣遵旨。声音一落，上了一个人，这人是个大块头啊，哎，外表长得不错，四方脸，粉红色的脸汤，脑门子都冒光，长得三山德配，五官端正，四十六七岁，头上纱帽，身穿着蟒袍，怀中抱着象牙护板，迈着方步来到金阙之下。臣程昌玉参见陛下。程爱卿，臣在。方才你看着湖南的战报了吗？臣看过了。嗯，那就好。朕有意命你赶奔湖南前去剿匪，平灭杨妖等人，你可愿意？陛下有旨，臣一定遵照而行。那好，来人，取上方天子剑一口，金印一方，朕加封你湖南湖北巡阅使，专负责剿匪事宜，有上方天子剑一口，先斩后奏。如能把杨妖平灭，朕必叫你官升三级，谢主隆恩，万万岁。程昌玉领旨下殿。高宗觉得这事就像完事了，就好像这道旨意传出去，杨妖就灭了，一抖龙袍退居内宫，又听他那套歌舞去了。安琪他不说，单说程昌玉美，假设满朝文武，三班文官，四班武将，皇上谁都不派，专门指名点姓派我，那就证明龙心里头有我呀。打个土匪算个什么？杨妖算个什么东西？乌合之众！我这钦差大臣到那转个圈就把他划了呢。奏凯还京，官升三级，我起码也能当个右班丞相，入阁当大学士。程昌玉回府，要文武百官前来祝贺，免不了官场这一套，纷纷给他践行。现在他有权利在临安府交军场点大兵5万，命总兵官叫陆成为前部正印先锋，从汉路兵发鼎州，他坐着官船从水路赶奔鼎州。您说这个钦差大臣一行动，这麻烦事儿多了。首先这座官船得特殊上好的，还得带楼的。这只官船长110尺，宽28尺，那顶上是楼台殿阁，金碧辉煌啊。程昌玉这小子有名的色鬼，光老婆18个啊都得带到身边，侍女丫鬟无数啊。 整个这家都搬到船上去了，新兵卫队在后边，大部队还在后头，两旁边有保护他的分卸船。这一路之上赶奔顶州，沿路之上要钱要税，走到哪儿搂到哪儿，比那土匪还土匪。本来他这个船队是110只船，快到顶州的时候了，就发展到270多只船，那船上满载着物资，全是他裸来的。程长一坐到官船里头，心里高兴，这一天问手下人离顶州还多远，有人回答离顶州还80里。船头设座，是船头设座，给钦差大人程长玉把椅子搬到船头。哎呀，妻妾们搀着他，他往船上一坐，居高临下看着长江两岸的景色，往湖南这儿看看，也真是好地方。洞庭湖是鱼米之乡啊，正赶上庄稼要收成了，这庄稼长似良好啊，山清水秀，风景如画啊。程长玉心里头想，这在北方很少看见这个情景，这是丰收在望啊。我要把羊角给平灭了，在本地我得好好的搂一搂啊，将来我就发了大财的大财。说话间，他的船队就进入洞庭湖，身边有个副将向他提个醒，大人，这可到了匪区了，我看大人不宜深入，应当改路，直接够奔顶州。退下。哼，你把那土匪说的神乎其神，本官到此何所惧？我怕他羊腰不成，我非要深入他的巢穴，看看他们虚实怎样，继续前进。他说话谁敢不听？这船队继续深入，书中代言就钻进义军的天罗地网。程长玉这么大的声势，杨娇能不知道吗？头五天杨娇就得着密报了，大圣天王一想，这是朝廷派来的，我们挑起义旗就是跟朝廷分上下弄高低，就是重整乾坤改朝换代，所以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。杨瑶早就传下令箭了，水路交给杨氏三爷杨山、杨文、杨广，带着飞龙舟、飞虎舟、飞镖舟、飞豹舟、五鬼闹魂舟，浪里窜的大小船只一共是1000多只，埋伏到洞庭湖江江叉叉芦苇里边。杨瑶又叫周伦、刘恒带着路上的精兵10000埋伏到关卡路旁，如果不见着南宋的军队别罢，见着彻底消灭。杨瑶亲自督战，赶这程长玉一点都不知道，在他的心目之中就是要饭花子，这帮人穿的破破烂烂的，脚上连鞋都没有，端个破饭碗到这抢抢挪挪。哎呀，过去那些当官的太软弱无能了，我是堂堂的钦差大臣，这帮小子见着我早就望风而逃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结果毫无准备， 刚到了洞庭湖的葫芦口，冷不丁就听见芦苇之中啪嗒啪啪啪一处锣声响，处处锣声响，紧跟着大小战船哗撞桨出来，把他的官船给包围了。程长玉大吃一惊，在椅子上一个跟头摔在那儿，吓得他滋溜一声钻到官舱里头了。乖，了不得了，给他们打退打退。他嘴这么说着，他钻床底下去了，真叫人啼笑皆非呀。程长玉国家一品大员，奉旨的钦差，带的卫队可不少，湖奔军就有3000多，紧紧保护他的座舱，武器还十分精良，远了可以放箭，再远了还有炮，所以这官军往上一闯，跟义军展开一场混战。你不管怎么打，到了洞庭湖是人家杨妖的天下了。杨妖的水军经过训练，水性好，战斗力强，打着打着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跳到水里去了，左手拿锤子，右手拿簪子，就站在这船底蹦蹦蹦蹦蹦一个窟窿，紧跟着这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开始往上冒。你看官军憋在船上，有一半不会水的，他妈没见过这个，一手船冒水了，吓得魂都飞了，坏了，船漏了，船漏了，赶紧就堵。这窟窿还没等堵着，噔噔噔噔噔又一个窟窿，堵不过来呀、啊。眨眼之间船沉了，眨眼之间船翻了，可惜这些宋朝的军队都做了水底之鬼呀、啊。义军们乘着小船乘风破浪来到官船附近，知道程昌玉在这儿呢，要把他抓住或者消灭，这场战斗彻底胜利了。想着这一个个精神振奋，离开小船登上官舱啊，弟兄们振臂高呼，活捉程昌玉。